希伯来书系列讲道第十二讲，希伯来书第七章，七章一到十节，一位像儿子那样的祭司。普杰西牧师，2007年11月4日，王兆丰译，2023年1月。我们来到希伯来书第七章，作者在正式开始讨论麦基洗德这个主题之前，已经从第五章开始提过三次。在今天的敬拜程序里列出的经文，我只读了其中的一部分。你们大概会问，那下个礼拜的讲道会有多长呢？从第五章作者说的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这句的话里，你们大概不难猜出，这不是个简单的题目。然后他接着讲到第六章，好像这是他们能够理解似的。只要你稍微知道一点希伯来书第六章，就知道并不是那么容易理解的。毫无疑问，在作者的思想里，麦基洗德这个主题相当复杂。这所希伯来教会，这些犹太信徒信了耶稣，但现在已经到了离经叛道的边缘上了。他们因着外面的压力而惧怕，不是外面的压力，还是里面的压力。这些是犹太人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拥有过圣殿、祭司、动物献祭，但他们却把这一切留在身后，来跟从耶稣这位弥赛亚。现在他们聚会敬拜，但却没有眼睛见得到祭司、献祭、祭牲，也没有圣殿。这些事情在他们的一生中是如此重要，因为他们是忠心侍奉耶和华的信徒。他们内心的挣扎是：我怎么知道我的罪得了赦免呢？我怎么知道有一位大祭司代表着我呢？我们已经把旧约的这一切都置之脑后，现在呢？我们遭逼迫，被起诉，我们看不到动物被杀，看不见祭司为我们献祭。难道我们舍弃了这一切，就是为了一个想象中的理想，听一个传道人的讲道吗？希伯来书作者要他们确实知道，在祭司问题上，在献祭之事上，他们并不缺乏祭司制度。他们有神的圣殿。上一章结束的时候，作者说，我们有着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做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6章19到20节，你是个犹太人，你已经三次听到麦基洗德，知道这是件非常复杂的事情。你听到了作者不断地提到耶稣的名字，你可以理解耶稣是弥赛亚，是大卫之子，但是作者说耶稣也是你们的大祭司，这就成了问题。因为他缺乏做祭司的凭据，他是犹大的后裔，大卫的儿子，是君王嫡系，这是他们可以明白的。但是为了在圣殿和帐幕侍奉，祭司必须是立位的后代，很明显基督不是。所以作者在今天早上我们要来学习的经文里，向他们解释这个复杂的问题。他运用已经解经的方式来给他们解释这个复杂的问题。基督是真正的大祭司，不仅仅是大祭司，而是具有远超过立位子孙的等级。他取代了立位大祭司，成为了律法下的大祭司。我们的罪又是怎样得赦免的？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个复杂的问题。首先，麦基洗德就像是神的儿子，是永远的大祭司。第七章一上来就介绍麦基洗德，这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本是长远为祭司的。他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给他祝福。亚伯拉罕也将自己所得来的取十分之一给他。他头一个名字翻出来就是仁义王， 他又名撒冷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命之始，无命之终，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作者就好像在问他们，这是你们听过的人吗？他说是公义王、平安王，这或许会给你们一点提示吧。我从一开始就告诉你们的那位王，诗篇第二篇，诗篇110篇，基督耶稣是大卫之子，是带来公义的王，他掌权好叫他的子民得平安。但他在这里并不是为了证明基督的君王地位，而是祭司的职分。他先列出来麦基洗德做大祭司的凭据。麦基洗德在创世纪14章里每次出现一个人，创世纪作者会给我们介绍此人的来历，他的出身背景，在神计划中的位置。麦基洗德就好像突然蹦出来一样，作者一点都没告诉我们他的来历、族谱、出生等等背景。根据希伯来书的作者，创世纪作者的无声事实上是在告诉我们点什么。诗篇110篇第四节，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作者知道创世纪14章是整本圣经唯一一次提到过此人的地方，但就在两处经文就已经让他知道他所需要知道的关于麦基洗德的资料。为什么？因为关乎祭司的只有一件事，你的父母是谁和你的家谱。要使亚伦和他儿子到会幕门口来用水洗身，要给亚伦穿上圣衣，又膏他，使他成圣，可以给我供祭司职分。又要他儿子来给他们穿上内袍，怎样膏他们的父亲也要照样膏他们，使他们给我供祭司的职分。他们世世代代凡受膏的就永远当祭司的职责。出埃及记40章12到15节。如果祭司是关于血统的，那么我们注意到此人不具备血统，因为创世纪作者没有告诉我们这一点。这里说的无父无母，并不是说这是中国人、希腊人的神话故事。这里的上下文可以知道此人不是利未家族的人，假如他是，作者会把他的家谱、把他的资料告诉作者。根据第五章，是神自己任命了麦基洗德为大祭司，而不是血统。因此从他的资历是看，他必定是另一类祭司。除了他的祭司资历，还有就是他的祭司期限，创世纪没有说明。作者说麦基洗德没有期限，他永远为祭司。希伯来书作者先生，你是怎么知道的呢？因为没人任命他，他也没任命自己的后任。他在创世纪14章以一个不同的祭司身份突然出现，然后就消失了。他的祭司职分从来没有起始点，也从来没有终止过。那就是意味着他和利未祭司家的人不一样，人死了就有后继祭司，但他是永远的祭司，这就给了麦基洗德职分的永恒性。作者没有说麦基洗德是永恒的存在，他说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我不想在这上面花太多的时间，但是有一点很重要，你怎么样解释圣经？新约是怎么样解释旧约的？请注意，希伯来书作者是怎么样从创世纪14章得到的信息？他已经知道耶稣，然后回到创世纪14章说，哦，我知道了，他是永远的祭司，就像耶稣是永远的儿子一样。他是怎么样从创世纪14章读出这个结论来的呢？不是因为希伯来书作者懂得希伯来文，而是他从创世纪作者的无声、麦基洗德的突然出现，然后就永远消失了，得出结论。这就说明麦基洗德不像利未的祭司血统，没有人替换他，所以他是永远的祭司，就像神的儿子一样。也就是说，麦基洗德是耶稣基督做祭司的影。创世纪14章的无声就是在大声喊出证明他的名字，说的就是基督。 他的没有资历说的就是基督，他的没有期限说的就是基督的永恒性。他在这么多方面展现神儿子的特征，因此作者说麦基洗德与神的儿子相似。第一，他是祭司；第二，他是永远的祭司。连亚伯拉罕都认识到这点，也就是说他比亚伯拉罕大，所以他是远超过立位血统的祭司。你只要问犹太人谁最伟大，当然是我们祖宗亚伯拉罕。第四节说，你们想一想，先祖亚伯拉罕将自己所掳来的上等之物取十分之一给他，这人是何等尊贵呢？第十节，作者有意向他们表明，每个犹太人包括立位支派及子孙都是出于亚伯拉罕，因为麦基洗德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立位已经在他先祖的身中。亚伯拉罕是整个以色列民族的象征，亚伯拉罕就是以色列民族，所以无论亚伯拉罕做什么，以色列民族都应该做。亚伯拉罕是麦基洗德超过自己，以色列民族也应当承认麦基洗德超过他们。第五节说，麦基洗德给蒙应许的亚伯拉罕祝福。作者怕万一你们还有什么疑惑，就干脆写明白，从来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这是驳不倒的理。七章八节，所以亚伯拉罕比这位不知从哪里来的小。亚伯拉罕被神祝福，他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创世纪十二章二到三节，神应许要祝福亚伯拉罕，麦基洗德实行了祝福，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在下面会看到。所以麦基洗德比亚伯拉罕大，麦基洗德也比立位血统的祭司大。作者把麦基洗德和立位祭司相比，两者都受了十一奉献。立位祭司从自己的弟兄收了，麦基洗德从亚伯拉罕收了。他不仅从收十一奉献的资格上比较，也从十一奉献的时间长短上比较。立位祭司本身是属肉体的，因此收了之后必死。麦基洗德收了十一奉献却一直活着，这就是麦基洗德祭司的永恒性，再一次证明麦基洗德比立位祭司大，因为立位祭司们一个接一个的死去，没有例外。亚伯拉罕是以色列民族的父，所以立位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既然亚伯拉罕向麦基洗德十一奉献，那么立位也向麦基洗德做十一奉献。那么你们可以知道麦基洗德有多大、多尊贵。这所教会的惧怕是什么呢？他们惧怕自己因着信耶稣，把可见的、可触摸的、最好的敬拜给舍弃了。眼下信耶稣非但看不出有什么益处，自己反倒遭逼迫、受羞辱，并且连生命都随时会有危险。作为犹太人，他们把圣殿敬拜视为更宝贵，神对他们眷顾更直接，因为他们有立位祭司，有祭坛上的献祭，这就是他们的观点。作者说，你们都错了，因着你们有这位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的耶稣，所以你们拥有远远超过、远远高过立位祭司的大祭司。连立位祭司们也要向他做十一奉献。他曾祝福了你们的父亚伯拉罕，既然他祝福了你们的父，他当然有为你们预备的祝福。你们把立位祭司当作你们祝福来源，当作你们的得救，当作你们的希望，你们看错了。你们有那位超出任何祭司的大祭司，连你们蒙神亲自祝福的、蒙神亲自赐应许的父亚伯拉罕得胜回来，都向他纳十分之一。你们这些亚伯拉罕的儿女也同样有基督里的祝福，难道这位麦基洗德一样的祭司不会祝福你们吗？如果你们想要的祝福，如果你们寻求真正的祭司，那你们就要不要回圣殿去，不要回耶路撒冷去，就待在这里。这位大祭司更大更好，这位大祭司有为他子民预备的祝福，这位大祭司赐给你们那随着先前的立位条例下 的一起的祝福。这位是神亲自指定为你们的祭坛前侍奉的大祭司，既然他永不死亡，所以他不像立位祭司们那样是暂时的有限的侍奉，他永远都在代表你们献祭侍奉。这位祝福了亚伯拉罕的，当然会祝福教会，祝福你们，他也足以救赎你们一切罪的罪，他已足以救赎你们一切罪的祭，为你们一次永远的献上，永远赦免了你们的罪。他在父面前永远的代表你们，因为他的生命永远不停止。作为至高者的祭司，他以他所拥有永不毁灭的生命祝福你们，为你们代祷。亲爱的教会啊，多少次我们对神提供的救恩不满足，我们更想要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立刻就能见效的祝福。神告诉我们，你所需要的一切都已经在基督耶稣里了，立刻基督，离开基督就是离开神的一切祝福，走回老路去，就是走回那软弱无价值的暂时的东西里去。所以留在教会里仰望基督，你所需要的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都在他那里，愿你注目在他身上，即使是你在受苦之中，他必喂养你供应你，因为他是你的大祭司。让我们一起祷告。